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一下子又过了一周啊，我们要继续主耶稣。
主耶稣走到旷野了。
对对对，他离开西门彼得岳母的家，那这时候他的岳母赶快去收拾房子去睡个觉，是不是？
嗯，总算可以歇息一下了。
真是不简单了，大病初愈，立刻去好好的服侍。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哎，他就这样就把众人带去了。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的人其实蛮好啊。
是啊，他们比较喜欢耶稣啊，和耶稣在一起。
在耶稣长大的地方，那个时候会堂的人要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你看看。哎，这个地方到了加百农啊，行了好多神迹。
马太福音还说他有一段时间后来就住在加百农了。
啊，这个我就没研究了，这你倒是读得挺仔细的。
那、啊、你看嘛，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12-13节，他后面说
真是下功夫哈。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路加照着顺序写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两个能够插起来的事情。哎，但这时候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要留耶稣，耶稣说什么呢？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死。
哎，然后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值得我们想一想啊，值得我们想一想。换句话说，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意思要留在一群人中间把他们建立起来。
主耶稣不是要建立教会吗？
其实你要说教会的话，那难道耶稣不能在他钉十字架以前就先把教会的根基打打吗？是不是？
嗯，好主意。
是不是他建立一个加百农教会不是挺好吗？
是啊，这边的人也挺喜欢跟他在一起。
那为什么耶稣就好像非得离开他们不行？
就是出去撒种嘛，不同地方都要去撒。
这里边应该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啊，我们在节目里边好久没讲了，但以前讲过很多次。我们在天上的居所呢，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对不对？约翰福音他讲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让我在哪里啊，信我的人也在哪里。不过呢，神在地上的居所，也就是教会啊，或者基督的身体啊，
是
向来是这个人替神预备的，对吧？
是
啊，他
人替神预备的。
从这个早先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就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人要造。
是人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大卫要建圣殿啊，是不是？那耶和华说，自从这个从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了迦南地，他何尝对哪一个事实说，你替我建个房子，替我建个会幕，建个圣殿给我住？
大卫就在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那同样的，耶稣既然是道成了肉身，他启示我们教会的道理，可是呢，这个工作。啊，怎么样有一个所谓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无形的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件事情是人的职责，不是耶稣的职责。耶稣是头，是不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哎，这个是学理上来讲的，可是从做工上来讲呢，好像的确啊，应该有这样一个阶段，因为什么事情都是主耶稣替我们做榜样嘛。啊，
没错，
他在开头做工的时候，他是以传福音为主，他不是以建教会为主，对不对？
有点像纵横走遍这地。
这件事情 假如环境许可的话，对做工的人来说倒真的是挺健康的。陆家，你现在这个放眼看看，从你所在之地向东西南北观看，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带着你可爱的妻子和你的小娃娃的纵横走遍这地，多在几个地方传福音？
跑的不多，
神迹啊，这个呢，
跑的也不是很多。
其实文革之后，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这个，尤其是家庭教会啊，
是
一旦这个社会上有这个一点宽松的余地啊，他们就到处走，是不是？也派了这个传道的，差派了传道的工人四下往乡村去，到各城市。那现在有一些乡下的教会呢，就是反过来到城里面去，因为很多流失的人口到流失的信徒到了城里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运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神与他们同在啊。如果说中国在差不多一二十年之前曾经有一次比较复兴的状况，那跟这个事情很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的主力不是在那里啊守城，而是去
出去
收成，出去
要出去。
这一出去呢，那当然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福音能不能够传得开？第二个，传开了以后，难道你就把他们丢在那个地方吗？
建立教会。
这是没办法答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我们个人做工来讲呢，你只能做这么多，是不是？包括主耶稣，他说：“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他又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不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不是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但是
现在是收庄稼的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了。他没办法又在外面做福音的工作，又在原地能够把这个教会啊，把这些羊群啊，对耶稣来讲，我相信他真的要做，他肯定有办法。对我们来讲呢，真是分身乏术，对不对？
不过这个主耶稣也是有点像保罗那样哈，就是在一个地方虽然时间不长传完福音，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回去的。
他显然绕了几个圈子，是不是？他有时候回到这个地方啊，可是因为当时教会啊、圣灵啊都还没有下来，他们就是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神的儿子啊，整个的救赎的工作都还没有讲出来呢。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啊。如果有这个机会啊，真的一个年轻的工人趁着你们还走得动的时候，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在北美啊，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北美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就是白白丢弃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啊。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之谈啊。的确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太好了。
就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就是几个人而已，甚至许多时候就是我和我妻子两个人。那后来当然有比较多的同工，但即或同工多也了不起，就是两家三家就能够跑遍好多好多的城。我们从 Houston 出去，对，画个200里的圈子，很多地方都给我们跑到了啊，就是每个月开车带了食物到当地去做这种社区性的布道会啊，曾经做了好多年。那现在当地都有聚会开始起来啊，教会建立起来，他们就自己把这个福音工作接手过来。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到了外地去，我们就到外地去帮助他们。但是尤其是以你所在之地作为中心，从你所在之地起来向东西南北观看啊，尤其在北美，你车子能够开得到的地方，对不对？有没有中国人的族群啊？你如果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留心的话，现在仍然是做工的机会啊。你别看我们小贝兄是不是，他这个好像整天在节目里面不正经，实际上他是非常非常为福音摆上的。他的周末比我还忙，他总是在外面跑到一些小城、小的中国人的聚落的地方去向他们传福音啊，这个对做工的人是非常非常好的操练啊，那也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借着这个福音的工作，应该能把当地啊出信主的或者原有的基督徒呢也能够凝聚起来。
是是是，
所以这个往往少数几个人就可以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成很多很多的工作啊。但是反而在大教会里边，他们就好像不敢这么做，对不对？除非我们有一个很正式的差派，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的分会，其实哪有这么多讲究？
就是战线拉太长了，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哎，他们做事总是麻烦，是不是？因为传道人呢，觉得好像受薪于本教会啊，因此需要在本教会固守阵地啊，不能随便找不到传道人，弟兄姐妹会说话的。是不是教会人多事情也多，好像自己分身乏术。可是你知道我们出去做工过去那些年，你就发现那休斯顿本地啊，那个传道人教会多得不了，稍微出去一点点、想当年包括在 Galveston 就没有人去了，那不过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啊，
那一个小时倒挺快，
很快啊，附近还有好多的学校、尤其现在无论什么学校，你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学校里面都有中国学生，对不对？但是谁要出谁要去征战，谁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你自己必须要有这个啊、主耶稣在这边所立的一个榜样啊、以这个榜样为你的见识。他就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这必须两个字用的是真好、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他就觉得哎，我就在这里坐坐就好了，呵呵，是不是？
蒙哥这么一讲就发现这个需要还是非常非常大啊！那我们自己可能也真的需要好好的放眼向东西南北看一看啊，能够为主再多做一些，像小贝蒙哥再多学习学习。
这个是他的榜样嘛，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你想这个、你在一个大城里面啊，
是，
然后啊，主把留学生带到你这个城来，或者来这个地方做生意、为什么要带到你这附近来？因为你是灯台，你是教会，你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
是。
那如果带到你附近的小城呢，小的聚落呢、你是不是也有这个福音呢？你说我不知道，你从来不留心，你当然不知道。一旦知道了，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哎，这也是啊，就现在的传道，我们在传福音的。在做主工的时候往往真的是不够努力啊，
是陆家、陆家也要好好想一想，反省
你得想一想，对，你得想一想看看可以怎么办、有的时候你在本地工作做不开，也许主要你到周围去多走动走动啊，你们要是有几个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是挺重要，因为真的什么事情都有它的时候啊。曾经我们做工就是拒绝成立教会，因为一成立教会你就被捆住了嘛。后来我们成立教会都是逼不得已，我们总是先把弟兄姐妹往当地的教会去送，实在送不进去呢、那就替他们成立一个自己的聚会。可是你说要送又送不进去，你再成立自己的聚会就得罪人了。
啊，
你就得罪人家，对你有很多的这个讹传，有很多的误会啊。到后来你就看看这各地教会，当然他们这些小地方的教会也真的是可怜，人力物力都很缺乏，他们收容不下这样大批的福音朋友或者出信的人，
对，
招架不住嘛。
就我这边的话就没有说大批的，但是有些零零散散会去到别的附近的阶层、
你值得去看看他们的，你值得去怎么讲啊？尤其你们这边有学生放假的时候，你就直接到那边去探望他们。尤其要是有弟兄或者有年轻的家庭，当然你们做的学生比较少，一旦有家庭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家成为一个据点，就像你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是值得的，对，那是值得的。好了，这时候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很多的细节显然没有写下来啊。到了下一章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耶
稣站着
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要听蒙哥好好品一品了。
这句圣经非常非常的形象，对不对？
怎么说呢？
虽然你不知道格尼撒勒湖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是很清楚的一个镜头。旁边有谁呢？有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这个很像咱们现在中国的信徒，就是喜欢听道。要听神的道，
传道人要开讲。
所以你看福音书记载这么多的事情，他就没把耶稣的讲道集都给你写下来。
就看他做了什么，倒没有。
对，他讲的东西呢，就是 不多，真的是记下来的不多。约翰福音记了好多其他地方没记的事情，但约翰福音自己又说了，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全都记下来，这个世界也装不下了。
没错，
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就记了这么几段他的所谓的讲道，对不对？
嗯，
哎，其他的都不记，这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有一个可能就是、那真的是记不下，还有一个可能，其实耶稣讲道很简单，而且讲来讲去就这么几段道。
没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讲完了。
他讲的倒是直接了当，要么他是他的比喻，要么是他这个天国的教训，是不是啊？要么是他打发工人，就这些东西。哎，同样一篇道，他恐怕在好多好多的地方都重复，这个是需要本事的啊。对我们传道人来讲，需要脸皮的，是不是？
你说，哎，这个传道人好像不长进，讲来讲去都那点。
就跟我们《世外桃源》节目一样，你脸皮练厚了，你就会发现说服侍起来也轻省。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他说：“哎，因为他也是在四处跑，他说他是旅行布道家，说旅行布道家最好，最多十篇道就够了。一个驻堂传道人就很麻烦了，对不对？
每周隔周都要不一样的。”
对对对，你同样的话，同样的故事啊，啊，就出去讲，同样的例子出去用嘛，对不对？
没错，
用重了。
你一年里面同一篇如果重复讲的话，就说，哎，这个上回讲过了，怎么今天又讲？
是啊是啊，哎，我以前说过，我们一个同工他就说，蒙哥，我真是服了你，你这篇道我已经听了三次了，还是听了五次了，连用的例子都一样。几乎一次不改。
这蒙哥三十年有三次五次一样也还好。
我那几个题目有的是讲过二三十遍的。别怕别怕，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但是这个时候他到底讲的什么道好像不是挺重要。但是耶稣好像这时候他有一件分心的事。第五章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这个西门也挺走运的哈，去了他家，现在这回又上了他的船，
这就逃不掉，是不是？主耶稣认识你了。
认识我们在打鱼、晒网、洗网，
但是再往底下呢，你就看出这个故事是挺有意思。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本来西门坐在那儿听，是不是？说：“哎，这个也听过了，那个也听过了啊。”
我估计会不会睡着打瞌睡哦？
难讲啊，但是这样听到是很轻松的。就是你跟一个传道人出去，你每次做他的小跟班儿。是不是？他到哪儿什么事情呢？你就跟着帮帮忙就是了。他讲到的重点从来不在你身上，这不是很好吗？很安稳、对不对？
很轻省，还是跟我小时候
跟你爸爸
不听一样，
对对对，
一样。我只要负责听就行了，不捣乱。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突然耶稣一转，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这天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呢、大家都看错了，对不对？众人拥挤他，以为他就是来讲道，其实耶稣老早就看见这两只船，他老早就打算好了。今天今天他要对这个西门彼得啊有一个更深的呼召，今天他对西门彼得也要有一个全新的带领。但是这显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你看看他到了加百农，进了西门岳母的家，是不是？然后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终于有一天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这个很有耐心啊、
很有耐心的、所以我说刚才那个图画是非常形象的，他突然把耶稣这一个单独的身影给你勾勒出来。他站在那里的时候
他
心里面有打算，对，他也不说，但是弄了半天这个打算呢是对着谁来的？对着西门。
对西门。
但是不久以前，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有这么一两天，这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所以拿这句话跟听众朋友分享啊。 你的主耶稣是不是也站在你的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格尼撒勒湖讲了半天呢，就是西门讨生活的地方，对不对？
那生活的根基呢？
对，主耶稣进了你岳母的家，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是不是？
那时候西门彼得没说话，
他也不需要说什么话，主耶稣并没有对他有进一步的指示嘛，是不是？
是。
可是当耶稣不说话，站在你所工作的岗位，站在你的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你要警醒啊，你要警醒啊。他讲完了道，就对西门说吧，船开到水深之处还没关系，下网打鱼。
那怎么也是打鱼嘛？
是啊，他叫你做嘛，他叫你做。主耶稣突然对于他向来不发表意见也不参与的一件事情，他突然要你做，对不对？
是。
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事情，很多时候你跟随主啊，你没办法太原则、太律法、太神学，真的不行。你不能什么事情都通过这个神学的原则来看，对不对？因为你说主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件事情合不合圣经？假如圣经没记的话，
这不想不到的，怎么主耶稣叫人去打鱼？
而且这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这是职场里面的事情，是吧？这是我工作上的事情。我现在岸边这么多人拥挤的，耶稣要听到，而耶稣怎么会有一个带领要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你用你的神学思想，你对上帝的了解来说啊，这件事情恐怕不是出于神的，对不对？
是有点难懂。
耶稣很明显的就对他这样说，对不对？那这种事情你没办法分析的，因为耶稣对他这个带领啊，那个结论还没出来。这是一个带领的过程。我们从这个过程上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对不对？
那打不打呢？那还是打。
他就先表示意见啦，这时候船还没撑过去，他就说了这很出名的话，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态度好，
我们有点弄不太清楚这到底顺序上是怎么回事。这个话是船还没有驶出去的时候，撑到湖中心的时候就对主讲的呢，还是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再对主讲的？
边开边说。
因为这个你撑船总要撑一阵子，那撑一阵子的时候心里有些思想，这看起来耶稣的话是连续的，就是一次已经把它讲完了，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我在猜西门可能是要把船撑开的时候就已经跟主讲了：“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怎么样？不但我现在把船撑到水深之处，而且我撑到那儿了，我就下网打鱼。”那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一路就有很多的思想了，对不对？
是。
因为主耶稣已经跟他说了叫你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那他要这样去船撑到湖心啊，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着他往湖心开的，那可能旁边的人也听见了，那等一下还要下网打鱼，他必须要告诉耶稣我们已经打了一晚上了没有。所以呢，这时候彼得的心里面到底想一些什么，他也不可能想通，他不可能知道底下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就算能够想到说要行个神迹的话，圈了许多鱼，他其实他最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自己看到这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的时候，他自己的反应是什么。
对，
我们读一读啊，他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啊，他有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效法。
哪个地方呢？
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是，
对不对？他有完全有老百姓的所说的 common sense 啊，他有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对不对？你这么多的鱼网上来已经拉不动了，网险些裂开，那你怎么办呢？赶快招呼你的
同伴
来。对，这时候你不能松手啊，你说我去问问主耶稣，一松手就掉下去。
那主耶稣也在看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主耶稣有没有帮忙。
是
主耶稣帮忙拉网很难讲的， 对不对？
嗯，
他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那只船应该是也靠在岸边的，这是要撑过来还要一阵子了。
嗯，
这一阵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太多了，太多了，真的
很多。来了，捞上来之后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这要装半天呢。
这可能一两个小时哦，至少了，最快的。
对呀，对呀，甚至船要沉下去。
担心鱼要都捞上来，要担心船要沉下去。
船沉下去，鱼就都跑了，是吧？
没错。嗯，
但是这个整个事情在发生了，这整段的时间，从他撑船到湖心，到他下网，
嗯，
到他招呼同伴，到把这个船上的鱼都装满了两条船，
嗯，
底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读过圣经，你万万想不到。那我们读过圣经，知道彼得底下说的是什么。
我说那个彼得那时候是往岸边撑的，还就是说鱼装满就停在那个湖中间了。
从这里看起来是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还没有往回头撑的时候。
嗯，
当他这个鱼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当他已经看见这个很大的神迹是在他身上借着他行出来的时候，彼得会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哎，这个你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呢，你真的是应该去拿一本圣经啊！但是在你没有读圣经之前，哎，你有福了，因为你可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只停在这个地方，我不告诉你，彼得在这一个丰收的结果的时候对主说了什么。你可以花一个礼拜去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对主说什么？你看见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啊，
发财了，这么多鱼，
对，然后他给的答案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了，
嗯，
陆家，咱们今天只有时间谈这么多，但是这些圣经啊，的确是有好多耐人寻味的事情躲在后面的。
嗯，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
没错。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